独在异乡为房奴，每逢佳节加班多，遥知兄弟喝酒时，谁也不会想起我。还不是因为你没有钱啊。手机边最亲爱的你还好吗？想我了吗？圣诞节过得快乐吗？欢迎你来收听文体百花齐放，笑话周二呈上的糗事播报。我是过劳回的主播彩彩呀。这大家的过劳回就指工作太累了想回家，我的过劳回呢就是在外面浪了一圈太累了啊，也没钱了啊，回家吧。对，我回来了。我有离开过吗？我一直在你身边。说每个行业啊都有自己的祖师爷，木匠拜鲁班，豆腐铺拜刘安，蚕丝业拜雷祖，快递公司的祖师爷大概就是圣诞老人了吧。你圣诞节有没有收到圣诞礼物呢？在我们公司啊，每天有很多很多快递，老板特别鼓励我们上班拆快递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公司今年一半的业绩都是靠卖废纸完成的。经济不景气了吗？才不是呢。今天看新闻啊，人家专家说了，东北内裤销量激增说明经济回暖，这是内裤理论啊。说经济不景气的时候，男人不得不节省消费开支，甚至不再买新内裤了。另一方面，经济不景气也导致离婚率的攀升，离婚男人不再注重自身形象，对新内裤的需求骤降。而当经济复苏，男人可以稍加挥霍就买新内裤，而且也要开始新的约会了，于是内裤销量自然而然的大幅攀升了。手机边亲爱的你有多久没有穿新内裤了呢？今天干总要下楼买水嘛，旁边的小刘就说，干总你帮我买盒烟呗，说完就给了他50块钱。20分钟之后，只见干总苦着一张脸回来了，小刘就问，怎么了？我烟买回来了吗？干总瞬间抱着小刘说，哥呀，我对不住你啊，我去买烟碰到我媳妇儿了，他居然说我藏私房钱。藏私房钱的最高境界是什么呢？一位段友说，最高境界就是婚前埋坑，将父母付全款的房子说成银行贷款。别问我是怎么知道的，我家那个他已经每月还2000，都3年了。是不是之后还有30年啊？不是，关键还到哪儿去呢？反正就存到银行卡，银行卡不是他保管吗？哎，你这个说不通啊。我说到买房啊，是一对夫妻嘛，打算买房，看房回来身心俱疲，老婆就埋怨道，你说说，同样当婆婆，你看看别人家的一下子拿出几十万上百万帮着买房，你们家哼。老公也生气啊，你说说，这同样是丈母娘，别人家的结婚前都是百般刁难，买房只是基本操作，当初房价那么低，你妈就这么草率的答应了，连最基本刁难都没有，有这么当丈母娘的吗？不是我妈刁难了，你能买得起吗你？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啊。有人说了，丈母娘家的电脑有些毛病嘛，我去帮她重新装一下，看到有个文件夹叫做天堂有路你不走，地狱无门闯进来，这啥呀，好奇啊，点进去看看，居然是我结婚那天冲进她家的视频。对了，建议电脑千万不要关机，否则就要开机。说起开机，你脑子里就会想起那段挥之不去的话。是打败多少用户吗？我脑海当中挥之不去的话，我跟你妈掉水里，你先救谁？别闹了，海王对梅拉说。老公问我下辈子你要做什么，我说我要做一条鱼，自由自在的遨游，这样就不会刁难你掉水里救谁了吗？哎，那你呢老公？ 我要做抓鱼的人，把你捞上来好好养着。可是你怎么知道那个人是我呢？抓最胖的那个就对了。话说一对夫妻在豪华的餐厅里吃饭，上完菜之后老公说，哇，看起来好好吃啊，快吃吧。老婆说，可是亲爱的，你在家吃饭前不是都要祈祷吗？老公说，哦，那是因为在家，而这儿的厨师知道怎么做菜啊。那天我把手机递给正在看电视的老公，我说，来来来，看一下咱们家的购物车呗。他说不看。我说，考虑作为还需要长期合作共同生活几十年的合伙人，已经给你了充分的知情权，这可是你自己放弃的啊。他说，切，说的好像知情权能够对抗支配权似的。老公在地上捡了一块钱说，哟，这是啥家庭啊，巨款都不要了。话说一个老公放下杂志跟他老婆说，哎，老婆，我刚刚知道的，南非的女人在每次跟老婆爱之后啊，那个都会给老公8块钱。哎，你说这么好的机会我怎么能错过呢？我明天就去南非。他老婆说，那人家也要去啊，你去干啥呀？我去看看你一个月只赚16块钱怎么活下去啊。16块。有一天同事聚会期间呢，我们就聊起了私房钱这个话题。一个平时非常非常抠的男同事，那天好像喝多了，然后就跟我们说，这男人啊要凭本事挣私房钱，你知道吗？这个我跟我老婆亲热一次，他给我10块钱。我们立刻对他肃然起敬，这不是抠啊，每个月能有200块钱，那也是凭本事挣来的，真的。一同事说啊，我老婆对我特别特别的宠，就算恐吓我也是柔声细语的。我说是吗？那你可真有福气啊。不过她恐吓你干嘛呀？哎，昨天晚上我挨了我老婆打，伤心至极，她就恐吓我说，再哭鼻子这个月就没有零花钱了哟。
别看有些人表面风光，实际棉裤里面还套着护膝呢。
那天啊，怪叔叔跟我说他老婆最痛恨他赌博输钱了。我说怎么痛恨的呀？啊，就是他让我整整痛苦了3个半月。我3个半月没有搞错啊。对啊，难道你没听说过伤筋动骨100天的吗？
哎，老公，车快来了，有零钱吗？
老婆，你忘性真大呀！你说自打跟你认识之后，我口袋里就从来没有过整张的，好吗？
老公，你看我新买的这双鞋，这双鞋漂不漂亮啊？
挺好看的。
哼，我是用你的私房钱买的。
啊，我藏这么隐蔽，你都能找得到啊？
哈哈哈，你果然有私房钱，赶紧交出来。
有人就说了，我过生日，老婆给我买了一瓶女士香水，当然香水被她自己拿去用了。啊，老婆过生日，我给她买了一个我心仪已久的剃须刀，2天之后，岳父多了个新的剃须刀。糗事播雕，那糗事播报啊，今天吐槽。今天呢，我们来说说私房钱这个话题啊，也是这两天一个最接地气儿的交警的新闻，不知道你看了没有啊？一个交警查酒驾嘛，然后带一个酒驾司机去验血的时候，因为护士要零钱嘛，要现金，然后其他人都没带现金，只见他从手机壳后面掏出了15块钱。给我把我这个私房钱都拿出来了。 一个朋友就说了，我跟我老婆说，我敢把我银行卡里的钱都转到你银行卡里，你敢不敢把你银行卡里的钱都转到我卡里？老婆啪的一巴掌打过来，你。还有说进公司的时候，带我的师傅是妻管严，抽烟喝酒搓澡唱 K 都是我抢。半年之后，他把刚毕业的女儿介绍给我，在半年结婚，然后，哎，你这周零花钱呢？我们凑下买包烟啊？不够啊，还差2块。哎，你说，当初你咋就看上我了呢？你看看我们现在过的什么日子啊？谁叫你当时天天在老子面前炫富，我心里不平衡，你知道吗？啊，曹玉就说了啊，当年我在单位财务报销差旅费，漂亮的女出纳问我有女朋友吗？我说没有，她说给我介绍一个，约好啦。第二天我去见她，一个人也没有，两个人闲逛，中午吃饭都很高兴，喝了不少酒，送她回家，她家没人，醒来在她家床上，她爸在客厅喝茶，她妈打电话，一会儿她哥嫂来了，要我洗个脸出去吃饭。第二天上班，她发话要我请全单位的人吃饭，第三天单位全知道我们俩在一起了，下一周发薪水，公司部门工资表上没我名字了，呵呵，工资卡被收走了，现在孩子上高中，我就想问问怎么样才知道我现在工资有多少啊？他现在是财务经理，辞职啊，跳槽啊，带着身份证去银行查呀。兄弟，我只能帮你到这儿了。聂凡说，结婚之后工资卡上缴，老婆按时给零花钱，有一天实在受不了，跟老婆说，上学我妈给的零花钱都比你给的多。媳妇儿冷冷回了一句，那是给她未来儿媳妇儿的，你真以为给你的呀？啊，说到这个工资被控制啊，也是前段时间的新闻，说一位武汉大学的教授嘛，从结婚开始他的工资就如数上交老婆，最开始觉得特别省心省力啊，乐得自在，后来想申请一点开支跟同事吃个饭，就会被妻子跟女儿从头到尾的盘问，想办张游泳卡吧，女儿还要跟踪看他约了跟谁一起，说女儿从小跟妈妈结成同盟，见过老爸，一起搜查爸爸的私房钱，检查电脑手机，连微信好友都有女儿筛查，直到65岁时，周先生才终于从女儿手里讨回了自己的工资卡，一辈子第一次走到银行，竟然不知道如何操作，可怜啊！最可怜的是这位段友啊，他说前一天跟老婆吵架了，第二天上班坐公交车的时候，拿出钱包一看，公交卡变成了身份证，赶紧翻兜找零钱，找了半天，只见一张纸上写着，你鞋垫下面有2块钱，这是警告，警告。现在不是可以用手机的一些 APP 软件扫码乘公交车吗？如果工资卡被控制了，可不可以工资卡绑定网银，绑定支付宝啊，微信钱包啊？嗯，520说，昨天晚上老婆用手指在我背上写字儿，问我是什么字儿，我猜了几次都没有猜对，老婆冷冷地说，看来你真不知道死字儿怎么写，说完把我藏的私房钱啪的拍在了茶几上。郭小鹏说，出门之前总会看看钱包里是不是有钱，总怕带不够，然后有一天女朋友突然问我，你知道你手里有多少钱吗？我说不知道，怎么了？他说没事儿，等结婚了你就知道了。哎，那哪儿不对，结婚了你就知道钱包那是一分钱都没有啊。清晨小细节说，不小心把老妈最心爱的花瓶给刮倒了，砰一声巨响之后，老妈从卧室里冲了出来，我用迅雷不及掩耳盗铃之势速度从兜里掏出100块钱扔到了地上，心里暗自说，对不住了老爸。 阳光明媚说，陪媳妇儿回娘家，我闲着没事儿拨弄书架上的地球仪，看到大西洋那儿有个红点儿，就用手划了一下，没想到地球仪一下子裂开了，从中掉出了一沓的现金，屋里的人一下子围了过来，而岳父则两眼冒火的瞪着我。哎，这是一个藏私房钱的好地方啊，地球仪里面。目卷香莲雨说，昨天晚上老公说给我1000块钱，但没给。第二天早上等红绿灯的时候，我对老公说，你昨天晚上说给我1000块钱呢，钱呢？老公看了一眼，无奈的将钱包递给我说，只有500。我接过钱包，刷刷将500全部抽出，老公哀怨的说道，留100成吗？我白了他一眼说，本来说好的1000都给你打5折了，你还想怎样？我刚一说完吧，哈，就看到旁边车上的一男的投来一束怪异的眼神看我们，嗯。这男女不要在大街上讨价还价啊。一笑而过说，说起藏钱啊，那都是泪啊。老妈把钱藏到了床垫里，她不在的时候，我就把她的床给换了。等她回来，发现床不在了，她那个表情啊，我看到以后我那个表情啊，啊，猜猜，你懂得。后来我自己拿钱出来，告诉她钱找到了吗？所以你的故事告诉我们，如果藏钱的话，一定要让家里人知道，是吗？那还叫藏钱？
造化没有弄人，只是弄你而已。
有一次深夜睡得正香，我突然听到有火警声响起来，我当时抱着枕头就冲了出去，还顺便去喊老婆跟孩子，结果老婆淡定地起身跟女儿说，乖孩子，你可以把手机的火警声关掉了，我已经知道你老爸的私房钱藏在什么地方了。那一刻我抱紧了我的枕头。这是什么样的枕头啊？这老婆换枕巾的时候没有发现吗？没有发现枕头硬硬的吗？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大家藏私房钱的糗事啊。24K 铂金说，我妈骗我爸，还是我妈骗我爸说找到了他的私房钱，结果老爸慌了，赶紧去看他的私房钱，然而老妈就跟在他后面，结果一网打尽呢。机智啊。沈志明说，各位听众老爷们儿，给你们分享个经验，如果你想藏私房钱，如果你有脚臭，别试图把钱塞鞋子里蒙混过关，第二天还是会被发现的，别问我怎么知道的。星期天收拾房间的时候，老婆说咋还有臭袜子味儿，然后把我藏钱的钱找出来了。哇，可是鞋里有臭袜子味儿很正常啊。张华英说，今天藏私房钱的时候不小心被女儿看到了，赶快掏出20块钱封口费啊。过了一会儿，这孩子手里拿了一张50的过来了，后面还跟着媳妇儿。番茄说，我跟我老爸一起藏私房钱，结果被发现后一起跪搓衣板。然后说，今天回家帮老妈收拾屋子，结果在床底夹缝处发现了一个信封，里面零零散散的装着200多块钱。我马上拿给老妈说道，妈快看，老爸私房钱被我找到了。老妈淡定的接过信封放回了床底的夹缝里说，你爸这点钱啊都攒了20年了，每次收拾屋子我都打开看一眼，实在不忍心下手啊。就是想养肥了再下手是吧？那不一定啊，有个成语叫什么啊，明修栈道，暗度陈仓，也许这个就是告诉你啊，这是我攒的私房钱啊，实际上还有大头在别处，赶紧找一找啊。嘿， 黑鸭说，去年过年，老妈直接把手伸到老爸衣领里，我还想老妈啥时候这么开放啊，就大喊耍流氓啦耍流氓啦，然后就看到老妈直接从老爸的衣服兜里拿出了一把钱。胖胖说，昨天晚上找哥们儿去玩嘛，他老婆唠叨几句，他说鬼什么混呢，老婆我手机里没钱，我身上也没钱，不信你搜啊。他老婆真的去搜，我看到他不知道何时把一卷钱用双面胶贴到他老婆的背上，他老婆毫无察觉，搜完他身发现真的没钱，就让他出去了，然后他出门的时候抱着他老婆亲了亲额头，顺势把他背上钱撕下来握在手里，握在门外看的都惊呆了。估计很久之后这些段子都会成为历史吧，因为之后都可以手机移动支付了，可以把钱存在一个小号的微信的钱包里。你朋友说，昨天媳妇儿在梳妆台抽屉最底层发现了我藏的私房钱，这二货兴高采烈地跑过来跟我说，耶老公快看啊，我都忘了什么时候在梳妆台里放了500块钱了，好开心啊，晚上我们出去搓一顿。你妈，谁说越危险的地方越安全来着？不是，为什么钱一定要藏在家里呢？你又不能藏在办公室里或者父母那儿，把你的私房钱从内裤里拿出来，你怎么知道的？你那儿什么时候那么鼓过呀？狐狸说，说到藏钱，我想起一件事儿。有天我爸问我妈，说我放在窗台鞋盒下钱哪儿去了？怎么放哪儿你都能找到啊？我妈说啊，觉得那个地方不安全，我给你换个地方。两情相悦说，知道年前为什么要大扫除一次吗？因为有些东西藏着不想让对方找着，所以特别主动就对了。其实会藏到那个卫生间的吊顶上面。Yeah.老哥拉着玩积木的小侄女深情款款地说，闺女你是老爸上辈子的情人，这辈子闺女咱俩关系应该比你妈亲得多，你说老爸现在遇到困难了，你是不是该帮我一把呀？小侄女冲着厨房喊，妈妈管好你的男人，他又想骗我压岁钱。一朋友说，就说上次吧，我一女同事给我发微信，我老婆瞄了一眼没说什么，可是没成想女同事问我能不能教她找老公的私房钱，我说可能藏在书里或者浴室吊顶隔板上面，我就这么藏的，说完我怕老婆知道自己钱藏在哪儿啊，就把聊天记录给删了，结果老婆看了一下我的手机，她问你为什么删跟她聊天记录啊，可谁成想好死不死就在这个时候女同事又给我发条消息，我老公要是知道了肯定恨死你了。回家刚进门老公就说，老婆我的20000找不到了，快帮我找找，我大惊放下行李翻箱倒柜就开始找，半个小时都没找到，我跟老公已经满头大汗了，找着找着他自言自语的，这缺着一张牌凑不齐，一会儿兄弟们来了怎么打呀。晶晶说，老婆刚刚给了我200块，买了一条红南京120，两条内裤50，一顿饭10，剩下20块钱愣是想不起来放哪儿去了，老婆发怒了，说我拿20块钱找小三儿去了。哎，学会计老婆不能娶啊，20块钱能招小三，谁说的，还有可能倒贴呢。十年饮冰说，这两天媳妇儿不让出门，我上班的时候也要每个小时准时跟她视频，我就不解道，你受什么刺激了， 他严肃道，像三多这样的男人都有可能包大学生，这是的。我大吼，他那么有钱，每个月只有你给的300块钱包饺子呢。媳妇儿说，虽说你身上没钱，可是你年轻帅气，还有文化内涵，且有修养，成熟稳重，让人一眼就心动的男人啊，我不放心呐。这把你夸的是吧。我是你隔壁老王，说儿子就要开学啦，刚刚问我要500块钱交学费，真是太贵了，我只好打电话给媳妇儿，喂，儿子要交学费了，你给我转过来1200。对，没错，今年比较贵。媳妇儿说，你当我傻呀，啊，我不会自己去交吧。齐妈妈说，早上我问老公，你钱包有多少钱啊，老公说我有2100啊，我说拿出来数数啊。好啊，然后一看真的2100，我说我给你凑个整啊。哎呀，媳妇儿太好了，大过年不知道说啥好了。我一边笑一边在老公感激目光中从他钱包拿了100块。嘿嘿，我给你凑整了。三女女说，超市买东西没带够钱，于是向旁边的师兄借，只见师兄慢腾腾的把手伸进上衣做掏钱状，我满怀感激的静静等待，谁知道他把衣服4个口袋全翻出来，最后还挨个抖抖，你搜，要是能搜出1块钱来，那我女朋友昨天就白忙活了。第二天在楼下小卖部撞到了师兄，正拿着5毛钱硬币买小布丁，我上前怒道，你不是没钱吗？师兄没好气道，你笨呐，5毛钱都藏不住，我还算是爷们儿吗？我啊，就是搜不到1块钱，搜到5毛钱还是有可能的，是吧？
我最后悔的事儿就是从来没有后悔过。
那天我对着圣诞老人许愿，我说我希望我有2亿。圣诞老人跟我说，愿望说出来就不灵了。我说，那我可以再许一个吗？他说可以。嗯，我的愿望是希望我的愿望不灵。平安夜啊，告诉大家一个秘密，记得晚上把袜子放到床头，第二天你会惊喜的发现它真的能臭一宿啊。圣诞老人是假的，他只是一个演员，扮演那些最爱你的人，是父母，是恋人，是朋友，是同事，他们都是想找个理由送你最想要的东西，没有人在乎他哪来的，只有被人在乎的感觉是真的。然后我就发现我已经过了收圣诞礼物的年纪了，现在已经是送别人圣诞礼物的年纪了，我发现我就是那个圣诞老人啊。嗯，老人啊，真老了呀。杨哥明白说，老婆问我今年准备送我什么礼物，我汗都下来了，去年买了个苹果手机，花了我近5000块钱，那你还想要啥呀？我胆战心惊地问，买个苹果吧。老婆轻描淡写，我说咋又是苹果啊，不是去年刚买的吗？我吓坏了，不是，我是说去买一个可以吃的苹果，去年咱还没结婚，不是一家人，现在咱是一家人了，我能让你去花那愿望钱吗？我是好老婆知道吧。昨天我在囧途不还发了张图嘛，在朋友圈里说圣诞节想要吃苹果嘛，想要苹果，老妈回复，平时给你买的苹果都没人吃，都烂掉了。刚去买苹果的时候，卖家告诉我他的苹果最甜，我转身就走了，骗子，这世界上怎么会有比设计边签的你更甜的东西呢？好吧，土味情话 get 一下，就是没有圣诞礼物说几句情话也是可以的。女朋友说， 晚饭吃吧，因为是平安夜，就选择吃了个苹果，咬了一口好酸，但是一想到如果我把苹果吃掉了，那么华为就是世界上最大的手机生产商了，带着一腔的爱国热情，我吃完了一整个苹果，这苹果真香。还有人说不是很理解，很多人莫名其妙突如其来一副坚决不过洋节的样子，好像你们所有人庆祝洋节都是不爱国，我们只是凑热闹找借口出去喝酒好吗？最近也是看新闻啊，说国外很多小伙伴们越来越不爱过圣诞节了，因为亲戚朋友要聚在一起，还要花钱买圣诞礼物。还看了一篇文章说，全世界其实只有几%的人才过圣诞节，想想好像也是，为什么一定要过圣诞节呢？很多人光想圣诞节，有没有记起来今天12月26号是毛主席的诞辰呢？我当然记得了，因为今天也是我爷爷的生日啊。我为什么会记得呢？因为我爷爷是一个老共产党员、老革命家，曾经参加过抗美援朝嘛。然后他后面当兵的时候，他应该是不记得自己生日了，要填资料嘛，就填成了这个毛主席的生日作为自己的生日。有人说跟喜欢的人没有过节，和不喜欢的人有过节，有过节，过节。就说更新了微信后界面好丑，只是你没有看习惯罢了，过几天你就会觉得好看了。同理，我追你的时候你说我丑，你只是没有看习惯罢了，你多看看我，坚持几天你就会觉得我好看了。最近不是微信改版了吗？尤其微信公众号的这个文章下面右下角的赞已经变成好看了。我之前说什么来着？我说多多点赞会变好看吧，你看赞都变好看了吧。我还说什么来着？多多留言会变有钱。节目跟微信号的留言交给你们啦，我们分工明确。我的微信公众号呢是彩彩彩采访彩，在微信的公众号搜索狂搜索之后加关注。我的节目在喜马拉雅上更新，搜索彩彩或者段子来啦，订阅专辑可以收听的。涛声依旧留言说，有钱的任性，没钱的认命。我既没有钱又不想认命，我认个干爹行不行啊？干爹干爹你在哪儿啊？让干儿子好好修理修理啊。为什么是修理呢？人家找干爹，干爹不要儿子要女儿知道吗？单身狗永不为奴啊，在12月22号这期节目留言当中说，今天可是世界末日6周年。想想确实是啊，有没有想过6年前头发还需要帮我剃薄点，打薄点，打薄。所以说找女朋友还是要趁早的啊，第一女孩子好骗，第二你有头发你知道吗？而你说我有个沙雕朋友，前两天看到网上发的关于小黄车的新闻，特意装了一个小黄车的 APP， 然后对着充值的入口说，这傻叉软件不是快倒闭了吗？还能充值吗？然后就试了试，充了个押金居然充进去了，现在排队退押金，前面还有1300多万个排队呀。弗兰英说听了，弗兰英我知道你哪儿的啦，他说听了猜猜很多关于北方供暖段子，作为一个弗兰人 想问一下，北方自来水公司怎么供水啊？哎，水管冬天不是冻上了吗？这水管管道可以跟暖气管道并排放啊，知道吗？而且地底下这个地表是保温的呀，它埋在地底下的呀，而且水管外面会有保温层啊，什么棉花什么的。我猜的。就是我们如果要是离家好几天，一定要把自来水管里的水放空放掉，不然回来就会冻住。那没想到是说跟南方朋友们科普一下暖气。暖气是大锅炉烧的，全天不中断，到了冬天就可以在家穿短袖吃冰棍还热，不仅可以取暖，还可以烘干衣服，洗的衣服放暖气上烘一晚上，第二天干到发硬，放盆水上去还能加湿，放盆醋上去还能灭菌，早晨把秋裤放暖气上烤烤再穿上，哇，你就是冬日之星，还可以加热牛奶烘水果干儿。每个寒冷夜的小可怜家里都应该有个暖气。我们家厕所有个暖气片哈，这个暖气片还可以挂毛巾，知道吗？所以毛巾都会干干的，晚上洗完内裤之后，第二天也干干的啦。银色说，愿你在这个冬天有温暖身，有人暖心。我是妥妥冻感冒了，真的是年纪大了，以保暖为主，翻箱倒柜竟然找不出几条冬天的长裤，以前的打底袜裤现在只能压箱底儿了。怎么跟我一样？真是年纪大了啊，而且发现胖了，你知道吧，腿粗了，穿打底裤不好看了。幼儿园是名字叫露露，这位朋友说坐标中原地区，冬天对非机动车近视眼，车主不是很友好啊，口罩戴不得啦，冷死啦。我上次不是说过吧，就是口罩跟眼镜只能选一个，就很多段友说有防雾的眼镜啊，有不起雾的口罩啊。传奇历史说，我近视啊，400整，年级第一的我说，你不是在炫耀你近视，你是在炫耀你成绩啊，不错不错不错，听段子朋友还有年级第一的，只要不是倒数就行了。等过先生说，前两年一朋友说我看人眼神很深情，哎，这才发现我散光。丁妹说，高散加近视，眼角膜异形做不了手术，戴不了隐形眼镜的我，在洱海边拍婚纱照的时候，一个浪过来我都不敢躲，因为没戴眼镜走不了满是石头的坡，结果可想而知，内裤都没有干的。一心为你说，我和几个朋友去吃刀削面，当老板把面条端上来的时候，脱口而出好多蘑菇呀，然后仔细看是面条，哎，当时十分的尴尬。哎呀，我好久没有吃刀削面了。回忆说，我没有近视，不掉发，没有鼻炎，谁喜欢？喜不喜欢你不知道，我只知道我妥妥嫉妒你。187这位朋友可以改个昵称啊，让我们都认识你。他说，昨天我洗脚的时候闻了闻袜子，我老公过来说不要闻，你没有看新闻有人闻臭袜子得肺炎了吗？我说没有啊，我才不信呢。今天一听彩彩说，真的信了。就是很多人判断袜子脏不脏就闻一闻臭不臭，我不是那样的，我是摸一摸看硬不硬。都要开说在就刚刚，我旁边男同事感冒了，一个女同事泡姜茶给他喝，说是很辣，结果男同事说，我什么没有喝过啊，小时候我感冒了，我妈抱了充饥，那个打错了，应该是泡了充饥。然后我妹妹趁我妈不注意往药里弹了鼻屎进去，我说我不喝，妹妹弄了鼻屎，我妈觉得我是不想喝药骗她嘛，结果硬灌着我喝完了，超强的画面感。还说彩彩，要是以后有广告了可以念，你觉得我是给什么做广告？给鼻屎吗？我估计我今年不会再有广告了。 石峰说，小时候最不喜欢的人就是老师，长大了自己却成了一个讲师，生活靠的不是学历而是阅历，终于我们都活成自己曾经最讨厌的样子，也许这就是生活，你无法抗拒，那就只能好好享受了。昵称就听才说，今天老师给我们出了一个绕口令，说说能读完普通话过亿也没有问题，我们班没有人读完，你来一下呗。这个我不想考普通话，要不我念一下吧，大家谁能读完好不好？吕小绿家养了红鲤鱼、绿鲤鱼与驴，李小丽家养了红驴、绿驴和鲤鱼，吕小绿家的红鲤鱼、绿鲤鱼与驴要跟李小丽家的红驴、绿驴和鲤鱼比一比，谁更红更绿？老王家的隔壁更绿。昵称彩彩是坏人说，我晚上听着彩彩的段子修仙到深夜，白天听着彩段子一不小心就修得不良品，还得挨组长一顿批评，后来想个办法把段子介绍给了组长听，后来我成功跟组长一起修不良品了。嗨，组长好。不良品是什么呀？是你们做的工作嘛。三十大大说，我现在每天用蓝牙音箱当段子给我的室友听，让他们一起学习，告诉他们我为什么会在深夜发出笑声。嗨，室友们好。再明说，上自习听彩彩，想笑就憋着，嘴角就抽着，同桌下课的时候听他跟他哥说，我同桌那女的上课嘴一抽一抽的，当时我就想骂人了。那快安利给同桌，嗨，同桌好。上课不要听，还是好好听课啊。陆远西说，带着宝宝一起熬夜班，愿宝宝健康出生。听彩彩胎教的我是不是很不负责任？还好吧，至少你看迷你彩。826这位段友推荐一首歌哈，改一下昵称，让我们都认识你好不好？今天节目告段落了，非常感谢你的聆听守候陪伴，下一期段子来了我们再会啦，在这里要跟你说晚安啦，跟久等的朋友说晚安啦，因为刚刚回到家嘛，才发现这几天错过了好多梗啊，慢慢补上喽。晚安，做个好梦，下期再会啦，拜拜。